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20讲了，一起学习19世纪教会的复兴与改革运动。19世纪是世界历史上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城市迅速扩张，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同时呢，民族主义兴起，民主政治逐渐发展，欧洲的殖民扩张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会同样经历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启蒙运动留下的理性主义思潮仍然影响着欧洲社会，许多人开始质疑传统信仰。另一方面呢，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贫困、劳资冲突、社会不公等等的问题，也使教会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在现代社会当中的角色。面对这些挑战，教会并没有完全陷入衰退，而是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复兴与改革运动。冈萨雷斯在《基督教史》当中指出，19世纪的基督教呈现出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一是福音派复兴运动，强调个人悔改、重生和传福音。第二是社会改革运动，强调基督教应当关心社会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实践基督的爱。这两个方向虽然重点不同，却共同塑造了现代基督教的发展面貌。这一课我们将重点了解19世纪的福音派复兴运动以及社会福音运动，看看这些运动如何影响了教会，也如何影响了整个世界。首先我们来看福音派的复兴。19世纪也是福音派复兴的时代，在英美两国，许多教会经历了复兴，信徒人数大大增加。事实上，这场复兴并非凭空出现，18世纪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已经为它奠定基础。爱德华兹、怀特菲以及约翰·卫斯理等人的工作，使许多人重新认识到个人悔改和重生的重要性。进入19世纪之后，这股复兴浪潮继续扩展，并形成更广泛的影响。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复兴，随着美国向西部扩张，大量移民进入边疆地区，那里缺乏稳定的教会组织和牧师供应，于是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布道形式，也就是营会聚会。营会聚会通常持续数天甚至一周以上，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在露天环境中听到、祷告、唱诗和认罪悔改。许多人在聚会中经历强烈的宗教体验。1801年肯塔基州的凯恩宁大复兴聚会吸引了数万名的参与者，成为美国宗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大量信徒在这样的聚会中归信基督，许多新教会也因此被建立起来。第二次大觉醒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呢，他强调个人觉知，讲员不断呼吁听众回应福音，做出信仰决定， 这种强调个人回应的布道方式对后来福音派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它具有强烈的平民化色彩。许多传道人并非受过高等教育的神学家，而是普通信徒出身，他们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讲道，使福音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第三，它推动了教会的快速增长。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尤其受益于这场运动，由于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积极的布道策略，这两个宗派迅速扩张，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教派。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经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福音派文化。圣经阅读、家庭敬拜、主日学教育以及海外宣教都成为许多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兴运动不仅影响教会，也深刻影响社会。许多复兴领袖认为，真正的信仰必须带来道德更新，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改革。比如说禁酒运动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许多基督徒认为酗酒是导致家庭破裂和社会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推动限制酒精消费。又比如废奴运动也与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许多基督徒相信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因此坚决反对奴隶制度。英国的复兴运动同样十分活跃。约翰·卫斯理虽然已经于1791年去世，但他所创立的卫理公会继续快速发展。卫理公会特别关注普通工人和贫困群体，通过巡回布道、查经小组和社会关怀工作，使大量劳动阶层接触福音。卫理公会不仅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社会运动，它帮助许多贫穷工人建立纪律、节制和责任感，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当中，卫理公会成为英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之一。谈到19世纪的复兴运动时，不能忽略查尔斯·芬尼。芬尼他原本是一名律师，后来呢，归信基督并成为布道家，他发展出许多新的布道方法，比如说连续奉新会、公开邀请爵制以及设立慕道席等等做法。他认为复兴并非完全不可预期，而是可以通过祷告、传道和信心努力来推动。虽然他的某些神学观点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芬尼的布道影响了无数人，许多人通过他的事工归信基督，也有许多教会因此重新恢复活力。19世纪福音派复兴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重新唤醒了教会的宣教热情。大量宣教机构在这一时期成立，福音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可以说19世纪是复兴的世纪，也是宣教的世纪。接下来我们看社会福音运动。面对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一些基督徒开始思考教会的社会责任。他们认为福音不仅是关于个人得救，也是关于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大量工人涌入城市，却生活在拥挤肮脏的贫民区。童工现象普遍存在，工人的工资微薄，工作环境恶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基督徒开始意识到，仅仅强调个人灵魂得救是不够的。如果教会忽视社会中的不义和苦难，那么就没有完全实践基督的爱。这种思想被称为社会福音，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饶神布什。格拉登长期关注劳工权益问题，他认为企业主应当公平对待工人， 教会也应当在劳资冲突当中发出公义的声音。他支持工会组织，并且呼吁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饶身布施则是社会福音运动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他长期在纽约贫民区牧会，亲眼看见贫困、犯罪和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这些经历使他开始思考，基督教是否只是帮助人预备进入天堂，还是也应当改变地上的社会呢？在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与社会危机》中，饶身布施强调，神的国不仅是未来的盼望，也应当在现今社会中有所体现。他认为，基督徒应当努力消除压迫和不公，使社会更加符合神的公义标准。基督教史指出，社会福音运动推动了许多重要改革。首先，它促进了劳工立法的发展，许多基督徒积极推动限制童工、缩短工时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的法律。其次，它促进了教育普及，教会建立学校、识字班和社区教育机构，帮助贫困家庭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它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教会积极参与医院建设、疾病防治以及平民救助的工作。第四，它推动了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大量慈善机构、孤儿院和社会服务组织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20世纪美国许多社会改革都可以追溯到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比如后来的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以及推动种族平等的努力，都受到了社会福音思想的启发。但是社会福音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社会福音派领袖过于强调社会改革，以至于逐渐淡化了罪、淡化了悔改、重生和十字架救恩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改变社会结构似乎比传讲福音更加重要，这是社会福音运动最大的危险。当教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社会问题上时，很容易忽略福音本身。基督教不仅关心社会公义，也关心人与神关系的恢复。若失去福音核心，社会改革最终也会失去真正持久的动力。因此，从历史角度看，福音派复兴和社会福音运动实际上代表了基督教使命的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强调个人更新，一个强调社会更新。健康的教会应当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而不是偏向其中一个。回顾19世纪教会历史，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却又充满活力的时代。福音派复兴重新点燃了教会对福音的热情，强调个人悔改、圣经权威和宣教使命。无数人在福音运动中归向基督，教会迅速增长，海外宣教事业蓬勃发展。社会福音运动则提醒教会，基督徒不仅要关心灵魂得救，也要关心现实世界中的贫困、压迫和不公。福音应当影响人的内心，也应当影响社会生活。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既不是只关心天堂而忽略世界，也不是只关心社会而忘记福音。教会被呼召既传扬十字架的救恩，也活出基督的爱与公义，既关注个人生命的更新，也努力成为社会中的光和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20讲，讲到了19世纪的复兴运动。谈到19世纪的复兴运动，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对吧？我们今天也才刚刚的是21世纪，所以并不遥远。但是当我们谈到复兴运动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不同的派别，或者说不同的类型。首先呢，我们看的就是19世纪的福音派它的复兴运动。那我们会看到它的复兴运动有哪些特点，以及它的这些特点以及它的复兴运动对于英美的国家和英美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二次的大觉醒这个复兴运动，它是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吧。第一个就是它强调的是个人觉知。讲员呢不断地呼吁听众去回应这个福音，强调、
就是、个人信仰的觉醒。
对，是的。
对，
而且这种的布道方式对后来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也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它具有强烈的平民化色彩，也就是说很多传道人他不是受过很多高等教育的神学家，而是普通的信徒出身的。
是的，
对，那这个就使得呢，
他们的语言通俗易懂。
是的，
嗯，
那第三个就是它推动了教会的快速增长。
是是是，
还有一种就是布道方式的灵活性吧，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淫秽的聚会等一些新的形式。
对对，我尤其要表达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啊，会出现很多的暑期淫秽、各种的陪灵会、
奋心会。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其实像我们呢，小的时候参加过一些淫秽。坦白说呢，我们小的时候去教会呢，教会的讲台啊、讲道啊，能够带给我们实际的牧养是很少的，因为我们听不懂，是作为孩子听不懂。但是我们特别期待暑期的淫秽，他针对的就是都是青少年的孩子所说的话题，所请来的老师，所做的游戏互动，在一起吃住一个礼拜的时间，那突然间觉得自己对圣经了解很多，又很有兴趣，大家又很开心，仿佛对信仰激发了极大的热情。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淫秽对自己是有帮助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逐渐的就是从当初的这些复兴运动学来的。
是的，
对，
包括很多的非福音类的活动，淫秽也是从这学来的。
团建，对吧？你讲到这样的团建。是，那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福音派的复兴运动，刚刚讲了有很多特点嘛，那它对于当时的社会啊，尤其是英美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复兴运动不仅影响教会，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的社会改革，比如说对美国的影响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是禁酒，还有废奴的运动。
对，就是推动了社会道德改革。
是的。
嗯，
那对英国的影响呢，卫理公会比较关注的是普通工人，还有这个贫困的群体。
嗯，是，所以这是对英美的影响。那唐曼你会有补充吗？
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之前也说海外宣教嘛，其实这个福音派的复兴运动也大大的促进了海外的宣教，因为它几乎是重新点燃了教会的宣教热情。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宣教机构在不断的在遍地开花，就是开始成立，福音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去传教，所以十九世纪因此被称为一个宣教的世纪。
对，这就是非常形象，就是这样的一种复兴运动激发了也点燃了普通信徒的一些宣教热情，在教会当中不断地去宣讲这样的消息，在整个教会层面呢有这样的活动，就是类似于我们刚刚所讲的淫秽啊、拆会啊这样的宣讲，那整个教会这样的热情被激发和点燃之后呢，就会促成他们不断地去向海外宣教呀，海外的宣教机构亲自也过去将福音带到遥远的他乡。我觉得这个是复兴运动带来的非常直观的一个影响。 那讲完了福音派的复兴运动之后呢，还有社会福音运动，它的核心主张我们有没有看到？它的核心主张是什么？以及，它与社会的改革有什么关系？因为社会福音运动它的主张跟社会改革，他们是有不同的，
是，
但是仿佛呢，又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是，这就让我想到，就好像两条腿一样。
哦，两条腿一样，
就是缺一不可嘛。
嗯，
因为这个社会福音运动，它是强调福音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得救，也关于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意识到，仅仅强调这个个人灵魂的得救是不够的。
嗯，
如果教会忽视社会当中的不易跟苦难，那就没有完全实践这个基督的爱了。所以他们也是强调不单单有个人的得救，也更关注到社会层面的事情。
嗯，比如说童工现象呀，
对，
劳工现象呀，工资欠薪呀等等，就是这些社会运动呢他们也参与，但是呢这并不是以社会改革的形式和名义去参与，而是站在一个福音的视角去参与。我觉得这很有趣。
对，就是他强调的说福音不应该只局限于个人的灵魂得救，而是更加应该去关注在怎么样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去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这是福音运动的主张。那实际上因为他这种主张就等于说是把这个福音推向了整个的社会，就是基督徒开始大量的去关注到社会的一个现状，参与到社会的一个改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福音运动它是推进了社会改革，
是
它不是在进行社会改革，它是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革。比如说基督徒开始参与整个的，比如说那个推动教育公共卫生的发展啊，推动这个劳工的权益啊，推动整个这个医学教育，还有贫穷阶层怎么样去获得这样的教育医疗的资源等等。所以当基督徒开始大量的参与社会的一个改造的时候，这个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就社会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它是起到了对社会改革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所以它也为20世纪美国的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还有推动种族平等的努力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的基础。
嗯，对，因为到后来呢，美国的尤其是黑人解放运动啊，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一些制度之上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所以刚刚唐曼所说的，他们是不同的，社会福音运动跟社会改革呢，他们是不同的，但是呢又不是说没有一点点关系，它是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之上，有一个推动作用。
哎，你们知道吗？其实国家的这个社会工作，它都是建立在有基督信仰的基础上的。
嗯，就是有这样一个推动作用。
对。
但是呢，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了复兴运动，对吧？尤其是19世纪的复兴运动，无论是福音派的复兴运动，还是社会福音运动，它的成就和它的问题，哎，分别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成就。对英美有影响，对社会变革有影响，这些很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它其实有一些问题？
是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会带来怎样的思考？
对，首先它的成就我们先说一说吧。就是19世纪的复兴运动，它的成就呢，其实首先是教会爆发出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因为当时无论是个人的这个福音的觉醒，还是整个社会的福音的兴旺，在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被激发出来。而且基督徒开始去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嘛，就导致一种双重使命的一个觉醒，就是不单是让教会深刻的意识到这个信仰是需要个人生命的一个更新，还需要社会生活的更新，这都是福音运动的一种贡献。所以它是实质性的改善了社会，比如说从废除奴隶制度到改善劳工待遇，再到普及教育和医疗。这个19世纪的这种福音的运动，它是切实的推动了整个西方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但是它存在的问题是显然的，因为社会福音运动它有一种偏差。什么偏差呢？就是当基督徒的目光开始过度的去转向整个社会的问题，比如说社会的福音派领袖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一些整改，他觉得这个社会他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改革。你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贫穷的问题，这个贫富悬殊太大了，我们要去关注贫穷的问题，要关注一些实际的问题。于是他们成立了很多的这种救援机构啊，这种改造组织啊，这种关怀的机构啊，但是它逐渐淡化了基督教核心的教育当中关于罪啊、悔改啊、重生啊，还有十字架救恩的重要性。因为他把整个注意力都关注在这个社会问题上了，反而就把这个信仰给淡化了。其实这种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今天去到那里的人都会知道，那个地方西方国家是有非常浓郁的信仰文化传统和氛围的，但是信仰的核心被淡化到可有可无。怎么讲呢？就是人们嘴上天天都挂着上帝，手指天天在划着十字架，然后天天在讲着民主自由人权，但他心里没有神。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社会事业上。
对，
是。那思雨呢，你会觉得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问题该如何分开去面对？
其实社会福音运动就是给我们有个提醒，其实基督徒不仅仅是关心这个灵魂得救的问题，也要关心现实社会当中的贫穷、压迫、不公。当然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是两者需要平衡，但有的时候这两者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去做这个平衡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可以很平衡的。对，
过于强调个人得救，以至于我们忽略了社会上的公共事务呢，
是
仿佛我们的信仰没有落地。
对
对，
那如果我们过于关注公共事务，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像刚刚唐曼所说的，我们的信仰被淡化了，那其实信仰只是我的一个身份和标签，它对我的生活没有起到支撑作用了。
是的，
这也是使得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飘忽在空中的。
是，所以其实健康的教会它就应该关注到这两方面。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很落地，但是在落地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丢掉这个信仰的。
是，这个很重要，但是呢这个也很难。既然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今天的教会依然存在，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该如何去秉持我的信仰，同时呢又积极的参与到一些公共事务当中，在公共事务当中又不至于失掉我的身份，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